哎，三二一。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海报时事谈这样一个放松节目。我是四十二啊，这是一档助眠的节目啊，就是给大家听着图一平静吧，开心吧，嗯，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反正已经出了这么多期了，大概就是听的人大概知道这是个什么性质的玩意儿啊，不听的人也就不听了。嗯，就是还是简单说说，就是因为我平时说话的时候调值很低，而且说话情绪也比较平静，很多人觉得很适合听着睡觉，所以索性就录一个，就是也没有必要大家听那个正经节目睡觉了，是吧？就想睡觉的时候听这种节目就挺好的啊。开场音乐是那个 Transient， 这个是来自于 Dominions 5的原声 OST。 Dominions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策略游戏，是我心目中四叉的游戏顶点的一个作品啊，非常的推荐给大家，推荐大家试一试，要么就下一下补丁，下一下汉化，要么的话可以自己就是稍微啃一啃它的英文，不算特别难看懂吧，我觉得主要是里面的那些名词有点怎么说呢，因为它是一个神话主题的策略游戏，所以这个可能有些东西确实是看起来有点唬人，但实际上整体机制简约，但是这个玩法多变，非常非常的棒，强烈推荐好奇的朋友试一下。反正就是，哦，嗨，就那个这个节目嘛，就是大家就是听一响，听一乐，然后里面会有一些这个推荐呀，游戏的推荐呀，还有一些什么，就是一个闲聊的，没有什么有效信息的这样一个节目，大家就是打开听一响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啊。然后我们开场的话，可以先聊一聊最近。最近是十一假期嘛，什么都没有干，在家闲了七天，或者说在家待了七天，就每天玩游戏，然后收拾收拾屋子什么的，就放空一下大脑啊。大家就是能歇的时候啊，都是尽量的歇，而且休息的时候啊，也要使劲的，那个什么，使劲的歇吧。追求一个很好的休息的一个状态，然后这说起这个休息和放松，然后这个上一期嘛，我聊到了这个用呼吸机啊，然后提升睡眠质量，然后让通过提升睡眠质量的方式，然后先提起你这个每天的这个精力，然后再说之后的，然后很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些运动。然后这个说起这个的话，有两件事要说一下。第一是呼吸机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主动的就随便去买啊，一定要去做一下诊断，然后听医生的因为真的挺贵的，万一不合适呢，所以说就推荐大家去医院做一个睡眠检测什么的。再不济就是拿那个手机，我不知道手机那个效果好不好，可以试一试啊。反正现在我用到现在也，反正就是还是很好用，确实还是很好用。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运动的事情，运动事情就是，正好上期也没有展开说，这期可以聊这件事、啊、就是，我跟我说过，就是我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通过学习的方式，掌握一门运动，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贵的。如果听众里这些在一线城市生活的朋友，你应该能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无论是你的精力成本、你的时间成本，以及请一个教练来进行系统学习这件事的成本都非常非常高。嗯，上期还有我看到有人这个说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运动会很贵，然后他觉得可能是一方面付出，就是你坚持一下，然后场地不会那么贵吧，然后另一方面这个好像学的话通过网上有很多教程什么学都可以。这个就是两方面说吧，第一坚持一下这个事很贵，大家因为这个节目也录制在这个长假结束之后，然后这我觉得对于都市上班族来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尤其要点名，就是坚持这件事本身就很贵，意志力是一个很贵的玩意儿。而且我们实事求是说，因为可能是就是我的价值观这点，就是说很多事情是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客观上说意志力很贵，意志力很不容易维持，就是自律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应该的事儿，但是不代表说它很容易。所以我认为你在城市生活中就单说运动这件事儿，你为了维持一个意志力这个事儿的付出的成本就会非常非常高。意志力是需要精力的，需要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的这个付出，你才能维持这种精力啊。就是我个人的经验和经历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有关无论是运动还是做一件事儿什么的，尤其不建议你先把自律这件事放在第一位，就是说我要下定决心我要自律做一件事儿，比如说自律去运动，或者是你打算自律去减肥什么的，不要这么想，因为自律很难哦。如果你先要求自己自律，你大几率自律不了，而且当你自律失败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泄气。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件事长长久久的做下去，最好是这件事让你觉得很自然，没让你不你不要觉得我做件事是为了什么，或者是下定了决心，或者是我要取得一个什么好结果。最好的情况是你做这件事你不觉得自己付出了什么，但是你做了。就是我想怎么形容这，就是做事儿，就是任何事情只要你做了就有回报。就是我们在城市生都市生活中最糟糕的状态，或者说最应该面对的一个敌人，就是你精疲力尽，然后你什么都不做。这样的话你只会就是螺旋性的越来越差。只要你做这件事你就有经验，就是你就有收获。所以我不建议各位用自律之类的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甚至有些崇高的理由，然后来强迫自己然后持续的做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很难，就是很贵。然后而且考虑到你失败之后的这种亏的东西就更不值了。就是说回到运动这件事，如果你想做一件运动，你最好是想一个辙，哪怕为此多付出了金钱，尤其是付出了金钱，我觉得就是你自己的身体状态和你自己的精神状态那个东西是很无价的，也不能说无价，就是它是很贵的，你可能是拿金钱买不来的。但是如果你能为你的运动的习惯，哎，或者是扯远，你的任何一个爱好付出一定程度上你能承受范围内的金钱成本的话，这都是值的。就是不要让比如说你的下班之后去运动，无论你是做什么运动，这件事产生很大的精神负担。如果这个精神，就是如果一些精神负担可以用钱来解决，你可以试着就是省下一些钱来做这件事。比如说不想走路去运动，或者然后你可以在一开始先打车去运动。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或者说比如说你去找一些朋友跟你一起去做，这个也是，就是你需要把 这个事情看作是一个很快乐的顺其自然的或者是主动的有点意思的事儿，而不是说我应该。嗯，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认为，就是我不建议你出于减肥的目的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啊我应该运动一下了，或者我应该去了，是因为这是这周的任务什么的。嗯，有意志力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其实我的观察是，有意志力的人在他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无论是他精神上的就纯粹的精神上的生命的精力，还是他身体上的精力，至少有一个占一个是旺盛的，就是说自律或者是高意志力是需要物质力量作为支撑的，这个物质力量的根源是你的身体，就是如果你运动就是为了改善你的身体状态，或者说就是因为你的身体的疲劳状态使得你已经就什么事都不愿意主动做了，特别是在你的业余时间什么都不愿意做了，那么你就就没有必要用这个自律这个方式去做这件事啊。无论是你请了一个老师，还是你和几个朋友相约去，或者怎么样，就是你需要为自己构建出一个生活中的结构，使你自然的去做这件事，你才能坚持下来。我用这个词也不对，就不是你能坚持下来，就是你会做这件事，自然的做这件事做很久，明白吗？就是，然后你会发现，你可能会重新找到一个你在上学的时候，上大学，比如说什么，或者能找到一件事，就是你想到这件事之后，你有一种从心底上泛起的但是很轻微的愉快感，然后你觉得你身体动起来了，然后就是这样的状态是最好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就是你的精力在恢复，或者说你的精力的产出和消耗终于持平，甚至高过了一点的一种表现，就是别拿自律折磨自己，很大几率不成。嗯，真的是很大几率不成，特别是如果你是在城市生活，你有日常工作，甚至你还要比如说通勤啊什么之类的，不要做这件事啊，这个挺恐怖的，就是你不要打鸡血，或者不要持续打鸡血。比如说你去健身的话，你可以一开始通过私教，或者是从网上，你无论是看这个保家人的还是看谁的那种鸡血视频，让你比如说持续性的去健身房之后，你比如说你在健身房认识的朋友，或者是你去做比如说撸铁这样的就是针对性的肌肉练习的时候，你很快的获得了成就感，那么你愿意去了，你就去，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要长时间的比如说以自律的名头或者以什么的为一个要求，然后强迫自己去，你就算能保持很长时间，你会经常会因为一个契机就不去了。可能通常是因为那个让你情绪特别荡的那种事儿中的一个又发生了，然后你会一下子就全部打破这些东西，这样不好，或这样不容易坚持。最好还是能就是顺着做一件事儿。然后就说起运动这个事儿，真的，只要你做了，就会有反应。就是另外一个我给各位的一个小小的建议也好，鼓励也好，就是如果你不愿意去做运动，你就每天动弹动弹，就是真的每天不是你认为的比如说爬楼梯或者是走路是动弹动弹，就是你拿出一个有起码仪式感的时间段，比如说十分钟或者五分钟，然后你用有仪式感的方式做一个运动，就是你就做到你觉得无聊，我们就不说就做到你这个做不动什么的，或者出汗什么都不要，就是你做到你觉得无聊你就停，就是只要你肯做，然后其实就会有马上的反应。比如说你就挑一个什么胯下肌掌，你第一天做十个，也就是做，就是也行，就是就有效果。实话实说，真的就有效果。你第一天做十个，你觉得十个没有那么无聊，做二十个，然后可能你就会你到了某天之后，你会做到累。就你就累了，然后之后你就会越来越把它当做一个这个运动去做。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千万不要为了说我要运动一下，或者是啊，我最近腰不太好，或者就是你不要想这个事儿，你就找天找个说我要运动，就我本身就是我要动一下，然后你就做个事儿，然后这么做，你就试着每天做一组，然后如果你觉得顺了， 你自然会加到每天有那么一些组。如果你觉得不顺，那就算了，换个别的，类似这样。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啊，不要拿自律去增加你的焦虑，特别是大家工作生活都挺高压的这个时候。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到这个，如果你想系统性的学一个运动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请一个专业的教练或者老师来做，不要跟着网上教程去学。对，我就是非常明确说，就是不要跟着公开意义上的教程去学。我先说特殊情况吧。能通过公开教程去掌握一项运动，而且掌握了很好的人，通常有很好的运动基础和身体状态，就是你得先想清楚自己有没有这个状态，否则的话，你通过教程学习运动，我只讨论通过公开教程学习运动这件事儿啊，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你会受伤，因为运动是一种有，就是通过合理的且高效的方式使你的身体进行高强度高强度动作的这么一种事儿，所以在你学习过程中，就是很容易伤。说实话，就是不太好这个事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学得很深，然后花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然后，但是实际上在水平上一直在原地兜圈子。这个原地兜圈子不是说我倒不是说你学运动一定要学到一个很专业的程度，而是说这种兜圈子会使得你坚持了一段时间，甚至你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运动不会使你的身体状态有提升，这就相当于有点浪费时间，就是对，就是有点浪费时间。就是如果你的运动逐渐的就是提高了强度，然后希望有更好的效果，那么一般就是你会受伤，就是就是尽量不要。我说实话非常不推荐各位，如果你要自学一个什么运动，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理由呢，就是有很多吧，我可以一个一个说。首先是作为一个在城市长时间生活的人呢，我们人的大多数，我们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思想是脑袋里过事儿的时候，对，就是脑袋里想这个控制身体这件事儿已经就比较弱了，所以你可能去健身房学习那个去练习的时候，你的私教会跟你说，一开始你要建立起那个就是肌肉的叫什么神经募集这种概念，就是你可能意识不到，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包括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用脑袋去驱动自己身体这个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弱了。真的非常非常弱了，这是个需要长时间做协调性练习或者是怎么样去重新构建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构建的过程中，你需要就是这个事情几乎很难，就是对于一个零运动基础的人来说，这很难，就是你自发的完成，哪怕你对着镜子练都不太行。就是最好是在你学习一个运动的特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看着你，然后他来纠正你的动作，然后他纠正你的动作之后，然后他教学的过程和他纠正的动作之后，你会多次的就是和你的身体完成这个沟通，然后逐渐你就会做一个正确的运动。而且在运动当中，在学习运动中，正确的动作通常都是最顺的那个动作，最有效，而且实际上是让你身体最舒服的动作，就是这个舒服很重要。当你高度疲劳的时候，如果你的动作依然标准的话，第一你不容易受伤，第二你会有更好的成绩。这个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或者说这是我认为都市生活中的人去运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已经和我们就是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身体其实已经疏离了，太过疏离，而且这个疏离时间太久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觉得疲倦之后难以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别看就是我们每天生活该走路走路该干嘛干嘛，但是实际上比如说你去健身房，然后你去拉个背啊，或者是推个胸啊，这种 然后教练会让你感知你的后背肌或者你就感觉不出来呀，好像就是，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你想让他用劲儿，但是他并不用啊啊，这是你在健身房使用器械的时候，你会有这种孤立的这个肌肉运动，你会感觉到。然后当你就是越做一些就是传统意义上运动的时候，那就更明显了，因为很多小肌群，你的思维就是你的精神完全触达不了，你就控制不住。比如说你去射个箭，比如拉弓射箭，然后别人就是如果有别人，特别是老师，如果能看懂，他告诉你说你的肩膀或者是你的什么地方僵的不行，导致你整个人都是歪的。但是你拉弓的时候，你根本就意识不到，因为就是你的身体和你的精神，就是你的脑袋没有建立起那种联系，这个联系是需要通过训练，就是通过动物性的那种运动，然后重新建立的。啊，这个过程，你需要一个专业的人来告诉你，你做错了或者你做对了，否则的话，你可能一方面就是你可能很难建立这个联系，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就算你建立的可能是错了，这会使得你去尝试高强度运动的时候受伤。啊，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教你学会这件事是要因材施教了，运动尤其如此。运动是作为一个，怎么说，就是本质上是很动物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对这个顺和自然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动作有一个要领，描述完之后你做完，不同人的身体状态，不同人对他的领会，然后会使得你这个动作就是不一样。你需要人现场的给你一个反馈。然后这个老师和还有就是一定要让一个有作为老师自觉的人和资质人来教你，就是他会有意识的知道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然后他会针对性的去练。这个人就是很关键，否则的话说实话，在体育运动这方面有些描述你在入门之后看待他和你完全没有入门的时候看来同样一句话，你的认知是就差特别远的，客观上说是差特别远的。为什么我能说这个话，就是因为就是我小时候学了很长时间乒乓球，这个我之前在很多节目里提过，而且我当时学乒乓球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是就是要考虑如果可以的话你要走这条路的，所以就是强度非常高，而且学的也很认真。但是后来测骨龄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就是没选上，这是后话。然后我就在比如说后来我在网上就开始看一些比如说那种教乒乓球的教程，他其实卖课，或者他其实就是给某些这个线下的乒乓球教育基地然后做了一种推广。然后我就意识到其实那个老师讲的吧没有问题，讲都对，但其实呢就是我能明白他要说什么，我能明白他那个动作要点，他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但是如果我没有那些基础的话，其实对一个普通人去看待他说那句话，他就会有完全，就是运气好的话是没有学到足够的量，运气不好的话，他可能会把它理解成别的东西。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让我看到，就是说，当你跨过了这个门槛之后，当你在这个里面，就是不只是看热闹，而是稍稍的能看懂一些门道或者是什么的情况下，你就会明白翻过那个坎儿有多难，或者说有多复杂这个事儿。反过来就会，我有的时候就看到这些，我就在想，如果我以前没有玩过，没有打过乒乓球，没有那么学那样学，比如说一天一天的练习啊，比如说一个动作，我们那当时打盆球，一个动作打三盆、四盆。然后累的时候，如果累的时候动作走形，然后教练还会骂你，还会拿球抽你。然后你就打起120万分的精神，然后付出那么多，然后你学会的那个动作，如果我没有这些经历，然后我去从头去学一个，技术的话，从头学那个乒乓球来说，我可能会犯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真的就会受伤。所以，而且包括我后来我学过一些的，就是通过网上教程去学自由泳什么的， 因为我只会蛙泳，不会自由泳，学自由泳也好，学一些东西也好，我确实就发现了，就是那些比如说通过视频进行教学的人，他们是好的老师，他们教的也非常非常好，但是学运动，即使学任何东西也是，但是运动尤其明显，就是你真的特别需要一个人当下给你反馈，反复的告诉你，他甚至会调整他的教学计划或者调整他的表述方式，让你同时用身体和精神理解这个事情，然后要建立起身体和精神的那个连接，然后你才这才到学会，这才后才到学明就明白这个动作，然后你还要支付大量的练习去固定这个动作，然后你才可以比如说系统的或者是上强度的做这个动作，对吧？这差很多，就是我建议大家去这样学一个运动的另外一个原因，上期也说了，就是你会构筑起一种自信，新的自信，就是你能掌握它，你可以越做越好这件事的这个自信。就是大家都是社会人了，然后学一个运动的话，不图拿什么成绩，并不图打得有多好，但是学会这个过程，一方面会让你的身体良性的疲劳。我觉得就是你运动也好，或者你每天工作也好，都是会积累疲劳，但是运动的疲劳是非常良性的，因为运动的动作效率高，或者说运动动作在生物性的就是动物性的这个角度来说，它的效率是更高的，你会更高效的疲劳的同时更高效的恢复。这件事我们又不是运动员，就这件事对我们身心健康有好处，其实就这么简单，没别的，就是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好处。所以当然这件事非常贵，学在城市当中我请一个教练，无论是你是上课也还是就是这是贵死了。如果你的情况允许，而且你下了，就是我说的，你看你下决心要学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为自己构筑一个做这件事的结果，你唯独不要逼自己，就是你或者说哎，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你看看你自己还扛不扛得住逼。如果你扛不住了，已经就是很难扛得住自己逼自己了，你就换个别的招，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后来想，那我就妈的，那我就请一个老师吧，我要请一个好老师，不是让那个老师逼我啊，而是那个老师每次我上一节课学一个，因为我现在在学新的运动嘛，每次上课那个老师都会告诉我，你这里做的好，这里做的对了，那里做的差了，然后来我们再来一遍。就是你的自信是自然而然构筑的，它不是打鸡血，不是那个蹬蹬单车那种，它不需要给你打鸡血，就是你自己会知道你对你身体的控制能力变强了，你的心肺功能这一次比上一次好了，上一次你上了半个小时你就低血糖了，但这次你上下来了，就是这个过程对你的身体和对你的心理都好，就是你自己觉得我能行这个事儿。不只是个在心底对自己说的事儿，而是你身体会告诉你，你确实可以，你确实能行。就是我恢复训练、恢复运动之后，有一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时隔好多年，我又愿意去追公交了。你说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挺他妈可笑的，说实话。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我就不愿意动。一方面我体重也大了，我跑起来就是累，另一方面就是我心理上没有，就是你看身体和心理是同步的，特别是当他们垮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是同步的啊。就是当你就拿追公交追个公交车这件事儿，还有注意安全这件事的举例，就是当你的心理你精神的第一意识是哎你能追上来，然后你迈开步伐发现你终于又重新健步如飞了，你知道，就是重新像又像比如说高中大学的时候，你迈开步子真的能跑起来，而不是一跑起来你的那个觉得那个肚子还在颤，然后你的膝盖和你的这个脚腕都哀嚎，而是你真能跑起来的时候，就是那是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你整体上意识到自己好了。这个事情是需要系统的扎实的掌握基本功的这个运动学习去构建的，而不是看个视频或者是有个 视频里的人，或者有电台里的，就像现在正在说话这个傻逼跟你说你能行就能行的朋友，就是运动起来啊，运动适度的运动起来，然后身体最终会告诉你，就是身体是一分投入就一分回报了，就算你不是你没有系统的运动，不是我说，比如说你学乒乓球，或者是还学羽毛球之类的，就是你每天今天做了10个快乐击掌，明天做了20个，你的身体都会给你反应。哦，你今天多出汗了，明天少出汗了，第二天身体就会给你反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30了，我身体状态不如以前了，所以就更明显啊。就是你身体状态好的时候，这个是不明显的，但是你身体状态好的时候，如果你持续运动，有助于你保持这个状态。我是丢掉了这个状态之后，然后我才发现的，就是我才会对这个事这么敏感，明白吗？朋友们，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乒乓球校队呢，我真的我的。对，下一个话题可以说这个。我大学毕业之后如此折腾了4-5年，我身体就是没有任何问题，我精神也没有任何问题，直到我垮掉了，然后我才意识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好吧，朋友们，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做什么，你现在多大了，你现在精神状态好还是不好，可能和我一样，就是都不太好，尝试尝试去运动运动，朋友。就是反正我甚至把我比如说买游戏的钱都匀出来一半，或甚至更多，就为了买呼吸机啊，或者是运动，就是改善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然后再改善自己的心理状态啊。当然了，我改善自己身体状态一个很重要原因，我之前在别的节目说了，我是要玩游戏的啊。我可以很负责任说，就是我做了这些事之后，比如说这个十一假期，就是我玩游戏的精神状态，还有对游戏的感悟的能力都变好了，我很开心，我觉得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就是我要一个好的身体，我也要好的精神状态，是为了玩更多好的游戏，为了好好生活，是吧？为了对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负责，对吧？然后就是为了有一个良性的生活状态，良性的生活循环，对不对？基本就是这样，就是希望各位，我把我的经历跟大家分享，我希望各位也能有一个好的身体，一个好的精神状态，然后就说起最近玩的游戏，有两件事，第一是最近 TI 要打了嘛，然后莫老师也录了那个视频，然后莫老师录了个视频给大家看了看今年的这个 TI 的这个纪念品，然后我录制的这一天是这个十一长假结束的第一天，这个突围赛开始打了。然后莫老师录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就挺感慨的。然后因为毕竟我跟 DOTA 这个游戏他妈的孽缘非常的深啊，从高一从初三的假期开始，然后就开始玩这个傻逼游戏啊，甚至我入行都是当 DOTA 二编辑，然后。最早的熬夜盯直播，就是盯 TI 3什么的，然后就回去把刀塔下回来看了看，现在这个游戏居然是这个样子的，让我很震惊，真的看不懂，真的我并不是我也不是吹嘘吧，虽然说我打刀塔是打非常菜，但是我刚当刀塔编辑的那年，我的这个面对 DOTA 的时候思维还是比较敏捷的，然后当然也是因为当 DOTA 编辑给我当伤了，后来从13年当 DOTA 编辑之后，我对这个游戏的热情才是断崖式的垮了，然后真的就然后就不怎么玩了，那都是后话了，到了14年15年不怎么玩了，就只看 TI 了，然后 TI6 之后甚至连 TI 都不怎么看了，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个游戏是很有感情的，对，是挺有感情的，也许我应该弄一个会员的倚老卖老节目，那光聊一聊这个刀塔的回忆，就是有很多话可以说，还挺逗的。我记得我刚开始接触刀塔这张地图的时候是6.37，对，我当时做功课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什么禁卫召唤对天灾无法，是天灾无法还是 应该是应该是陈是禁卫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然后六点四一开始上手玩，然后正式开始玩，我六点四一玩没几天，然后就六点四三了，就 AP 了，进入到 AP 时代了，嗯，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回忆啊、嗯，我还记得六点四八更新的蓝猫和狮王，嗯，然后哎，反正那个时候真的什么出西瓦之守护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什么的，当然还在贴吧里也很多人讨论，反正就是留下了很多回忆。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东西挺宝贵的，而且你永远丢不掉对 DOTA 的这种又爱又恨的这种感情，确实是永远都丢不掉。就嗯，又是一年 TI 了，该看了，虽然现在有点看不懂，但是该看看挺好的。反正嗯，36分钟，嗯，然后各位如果是听着这个节目入睡的话，希望期待你已经睡着了，好吧？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在这里无论是画图还是剪视频还是这那那这的，反正就是大家记得多休息，多喝水，喝点水，嗯，喝点水，我也喝点水。然后，而且祝各位这个做这些事情都顺利吧，诸事顺利。剩下的时间可以聊一聊最近玩的一些游戏，也推荐给大家。首先是，哦，我还要说，我在这个节目推荐游戏的话，我就是随着说的，我也没有稿，我也没有，我大概会决定一下这期推荐什么游戏，但是没有稿。然后这些话你，如果你是这个节目的忠实听众的话，然后我感谢你一直听，然后之后你有可能会在别的节目里听到我说同样类似的观点或者类似的话，或者甚至观点都不一样，但是情绪不太一样啊，这都很正常。这个节目就是属于没啥有效信息嘛，说给自家人听，就这种东西啊，不必当真啊。然后我先说十一我按照计划找了很多我准备就是长时间的玩一下然后做些功课的游戏，好好的准备一下啊。当然了，我这个锤战三打算研究一下这个混沌勇士，这个不算，这个就是随便玩玩。嗯，然后新游戏的话，或者不是说新游戏，就是其他独立游戏，我相中了很多啊。然后首先要说的就是这个《Forgotten City》这个游戏，《遗忘之城》。然后之前 CT 老师在那个视频里有推荐，大家如果看视频的话，应该有印象。反正就是特别好啊，这个游戏特别特别好。这个在 XRP 里，朋友们，如果你之前没有玩过或者第一次听说，一定要搞一下。哇，贼他娘的好，真的特别好。它是一个剧情类的游戏。再多说有点剧透，再多说剧透啊。就是它在很多方面上很像 Outer Wilds， OK， 如果你玩过 Outer Wilds 的话，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游戏啊，就是在很多地方都有点像哦。但是它好在什么地方呢？它跟 Outer Wilds 有一点是不一样的。Outer Wilds 是因为 Outer Wilds 是一个讲这个宇宙的故事嘛，它可以大量的使用这种场景的叙事。场景自然的变化，然后时间就是谜题的一个维度，但遗忘之城不是这种形式。遗忘之城它原来是一个老滚的 mod， 就是它保留了一个 RPG 的这种多变的剧情线或者是任务线的一个结构，就是它是一个很经典的结构。如果你很喜欢 BS 的 RPG 的话，你应该对这个结构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它没有RPG 中 RPG 游玩的部分，比如说刷怪啊、积累装备啊、刷声望啊这些东西，它还是有战斗，它还是有一把弓需要做一些瞄准的射击什么，但是已经不是最重头了，它更像是一个互动戏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到那个场景里，放心没有剧透，你到那个场景里 啊，这一幕中呢，这里面有那些个角色，他们各自有他各自的事情，有他的烦恼，或者有他的这个冲突。你在解决其中一个的时候，另外一个可能在同步的发生。你这次可以解决这个，下一次你可以解决那个，然后每一次你可能，然后这个游戏因为它是那种 RPG 的结构，你可以看到你上一次做的那个事情产生了随后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又不是开启了一套全新的故事，而是它的影响会汇到别的故事线上，就是，整个剧情通过你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然后发现一个一个的谜团，它的剧情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但是它最终都会形成一个有效且能说服人的一种收束，这种收束使得这个整个的任务结构鲁棒性很高。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翻转，也有意料之外的事儿，就很爽，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是它又没有那么新，它的那种玩法没有那么新，作为一个 RPG 来说你可能觉得不新鲜，就是跟人对话，然后看对话之后引起了什么事儿。但有一种感觉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就是你第一次面对这个整个事件的时候，你很懵懂的看着事情一个一个发生，然后尝试着跟其中的一些事做互动，比如说促成更让某些事更进一步，或者阻止某些事，然后你会看到它产生的那个涟漪，或者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压到另外一块，然后这块压到另外一块。在之前的尝试中，你可以看到这种一个压一块的这一个一块压一块的这种联动是不连续的，或者是会戛然而止的，就是没有那么顺。当你解决了很多很多事儿，你会发现这个事情的接连发生变得越来越顺啊，而且顺的走向另外一个方向，这种感觉非常的好，非常的快乐。而且另外一个它很像互动戏剧的，就是它很像那个上海的那个不眠之夜那个互动戏剧里，就是除开人物主动跟你进行的对话和演出之外，它还有人物和人物之间的演出，这个演出是遵循它游戏里本身的这个时间轴自行发生的，就是你路过了你就看见了，你没看见自然也就没看见，这给了一种非常非常棒的就是主动的交互式的这种探索感，很舒服。而且这个游戏让我觉得特别怀念，我觉得特别古朴，特别古典行活的一点，就是他的那个 RPG 演出就是贝塞斯达式的那种，就是以前我会经常说的那个，就是人物的表情虽然生硬，但是人物的表情会给你传达情绪信息，就是他跟2077的那种就是纯粹意义上的甚至有点文学性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那种东西不一样，就是他是质朴的直接的，而且让你容易理解的，比如这个人这个时候不开心，这个人这个时候有所隐瞒，他的目光有所躲闪，或者他嘴角有很明显的这个拉下来或者什么这那的，但是这没关系，就是他的那种清晰的信息传达使得你非常快的进入到了这个对整个舞台上所有故事错综复杂关系的那种分析之中，就是所以说这点我说的远一点，就是我觉得没有坏的设计，只有不合适的设计。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会嘲笑说贝塞斯达 RPG 站桩对话永远都是这样，但是那是因为有的时候它不合时宜，但是在这里就非常的合适，因为你知道在2077里可能有的时候你会甚至遇到那种你听他说话你不愿意正视他，你甚至想把目光移开那种感觉，或者是他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他有些话揣在心里不想跟你说，然后你能通过他细腻的那种小的微表情和小细节，比如说抓起一盒烟之类的那种去感知，那个在那个情境下是好的哦。但是在《遗忘之城》这样的游戏里呢，它就是那种站桩式的，然后完全信息化的面部表情才是最合适的，能让你快速的 get 到，哎，你有事瞒着我了，或者怎么样，反正非常好。哇，这我就不跟大家说这个游戏的题材和这个具体是什么东西了，真的有点破坏这个。破坏，体验。我是推荐大家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玩一下，就像我这个体验一样，我太好了，而且很短。我因为 这个它是技术力的问题，就是玩时间长有点晕，所以我没有一口气玩完，我就用了两天下午就把它打通了整个故事。哦，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它没有那么经验，就没有什么新特新鲜的玩意儿，但是它在打通之后依然给人感觉很好，是因为这个故事讲得很不错。就是其实你玩到临近结尾的时候，你也会感慨说，哎，这故事其实也没有多少事儿嘛，就这么点事儿嘛，还、哎、多大个事儿是吧。但是就是他只能说就是行活做到极致，也是很牛逼的。就是到结尾的时候那种温暖的圆满的那种感觉特别浓，特别快乐，特别爽。所以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 Forgotten City 这个游戏，在 XGP 里有，很不错。哇，历史啊，阴谋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哎呦，真是好，真是好，所以很舒适，很舒适，强烈的推荐大家这个。呵呵，这样给大家试一试啊，真的请务必试一下，舒适，舒适，妙，哎，妙极了，就是那个啊，对，真的是这个游戏就是感觉就是妙极了，然后舒服妙，就是这么游戏 Forgotten City， 请大家务必来一下好不好。这是其中一个，然后还有什么假期玩的别的游戏可以之后说，比如说 我玩了凤凰点 Phoenix Point， 哦，很不错，因为之前因为它 Apex 独占，我没有什么功夫，就是没怎么主动去关注它，而且说实话众筹的一开始的几个版本完成度很低很糙，我当时就很不开心，就没细玩，这次我花了很多时间多打了一会儿，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觉得Phoenix Point 这个游戏，很多人觉得它是比如说 XCOM 2没有续作了之后然后的一种平替，我倒不这么看。因为 Phoenix Point 它是属于这个 Xbox 初代的制作团队制作组制作人吧，其中一个然后出来做的。你其实可以从凤凰点中看到一些就是 XCOM 这个系列最初的愿景，就是比如说战术射击，就是特别是射击，就是你会发现从凤凰点来看，就是怎么说 XCOM 从 Enemy Within 就是内部敌人 Enemy Unknown 内部敌人是责任，从 Enemy Unknown 这一次重启然后一直到 XCOM 2然后特别是到天选者之战之后，他选择了一条改良 XCOM 玩法的方向，就是引入这种就是说更RPG 的这种就是超能力，你说超能力也好，或者是说技能机制也好，就是这样一个方式去使得它的游玩变得更有乐趣，更复杂，更热闹。而你从凤凰点来看，你会发现这种保持一定程度上初心的这个老哥，他对 XCOM 的这种怎么说，特种部队面对外星入侵或者神秘生物入侵的这种路数中，他非常更关注于所谓的这个掩体射击，这个就是你从凤凰点之后的这种就是凤凰点中的复杂度设计，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还是非常执着于就是用火力投射解决这件事儿，这个东西就别有一番风味。你在凤凰点中而且凤凰点里有很多这个就是 XCOM 那个叫 Long War 的那个 mode 当中的一些机制，使得这个游戏玩起来其实比较沉稳，我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词儿。就比如说没有就是其实决策起来更容易失误的这种 Overwatch 的机制啊，然后这个还有它这个枪械兵种的培养和它的枪械和弹药系统运作的方式，你都会觉得他很执着于用这个就是枪来解释，就是更好的枪更复杂的射击动作来做这个事儿，所以让人觉得很古典，很古典，很但也非常的好玩，就是他没有因为就是 主要是在拿枪打来打去，而包括那个他的派系关系做完之后，派系引入的那些加成也没有做成就是天选者之战的那个路数。我觉得这点你说它是古典也好，粉丝放到现在来说反而是一种很新鲜的一种体验，而且它控制的也不错。所以我这一次在玩了之后觉得很棒，就是如果你非常喜欢 XCOM 这种类型的这种战术射击，然后又之前没有玩过凤凰点的话，推荐这个时候你可以回去再体验一下。就是整体上比 XCOM 特别是 XCOM 2天选者之战要这个慢，它不是那种慢，就是要琐碎，或者说是在节奏上要更就是密，其实切的更碎，可能或者说决策上的那种节奏更碎一些，但是很好玩，还是很好玩的啊。当然那 Unity 这个在使用显得这个游戏就很穷，但也没什么，就回合制策略游戏嘛，嗨，策略玩法有意思，比啥都重要，是不是？哦，而且他那个真的，而且他那个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得有用了一系列机制来避免玩家一天到晚跟这个98%的命中率较劲，就还不错，就是很不错，就是很好。我觉得推荐大家试试吧，这游戏放到现在以现在的生活节奏来说已经要老游戏了，就好多年前了，已经对吧，已经是几年前的游戏了。我不是很希望它就这么被埋没，因为真的还是很值得一玩的。如果这个节目能让你感感兴趣，然后回去玩了一下，那不是，那我就还挺高兴了，还挺高兴了。就是现在真的是，就是我能做的事情，我在集合能做的内容产出，很多时候在游戏方面也就是这些了，就没法跟那些主播相比，说怎么录个什么电台什么的，一下就给那个游戏导出这个几十万、十几万的量。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能让一些人找到那些在过去因为舆论波动过程中然后被埋没的一些游戏，也就算是力所能及能做的事儿了，是吧？就还好，我也挺高兴的。然后这有50多分钟，然后这个十一其实还花了很多时间玩这个 Pathfinder， 因为 Pathfinder 打折了，正好就提一句，现在打折有没有解说？反正就玩了一会儿《正义之怒》，就是很唏嘘，也不能说很唏嘘，我想怎么说，很感慨，就是《正义之怒》这种就奇幻冒险大正剧这么的好，就这么的有意思，就是你在 Pathfinder 里，你不会看到像比如说黑曜石或者黑岛的那种张扬放肆天马行空的思路，无论是设定还是情节处理上，然后你也看不到，你也不一定能看到 In Exile 那种，比如说在废土里那种就是老派，或者是就是或者充满了三世纪特色的那种处理，就是都没有，他就是一个王道的证据。但是为什么他证据好呢？就是因为他就把所有的功夫都下到了这个就是一个冒险当中的那种方方面面吧，就是你在冒险过程中会见到各式各样的人，他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上，然后就怎么说呢，就你会发现整个故事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你玩辐射二或者玩辐射一那个结尾怎么啊那个一下有个反转或者怎么样，就是 他那个故事就是一个奇幻冒险故事应该有的样子，然后他有那么多的人物，每个人物你对他的情绪都是饱满的，就是如果你讨厌他你就真的一直讨厌他，或者是就是你在跟他互动，就我就觉得《正义之怒》别的不说，就是这种以这种 RPG 的剧情文案的角度来看，比例惊人，就就是你玩它的时候，你可能不是为它的那种剧情走向上的可能性的所折服，而是你就会被它人物那种丰满的塑造的人物的那种反应所打动，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欧美 RPG 特基础的那种体验，然后你就会发现近很多年我们好像玩 CRPG 主要就是关注于它的怪或者和它的独特，然后你就发现没有人弄行活了，因为 BioWare 挂那啥了嘛。就以前这种感觉你会在 BioWare 的游戏里体会到，你知道，就是故事长短适中，甚至是那种长短适中偏短一点的那种设计，但是就很充实很丰富，然后又很正，就这种正劲儿不多了，最近不是很多，所以每次玩 Pathfinder 特别是这个正义之怒的时候就当然也不是说它故事很俗，它故事也不俗，就里面有很多那种一翻转然后会给你就是造一愣那种，但是它就是很王道。你会发现我在日式 RPG 里我们经常会提到王道这个词，因为日式 RPG 确实有定海神针，确实有 DQ， 有一个王道指示物，但是没有了 BioWare， 没有龙腾世纪和质量效应，欧美 RPG 没有一个王道的东西。但我觉得现在有了，我觉得正义之路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打开这个游戏它就有那种扑面而来的就是充实的剧情体验，我强烈推荐大家试一试。就说不上来那个劲儿，特别是你要说里面有啥，你要说里面没有标新立异嘛，其实也不是啊。我因为我不想剧透，我就不说。但里面有几个人物的那种跟你们互动的那种变化，又很，其实也很新鲜。哎，反正真是这游戏挺好，但是它 bug。现在 bug 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还有吧，那就是值得体验一下，然后量又大，量大的惊人，我玩起来没个头，就那种没个头，但又好，哎呦，就反正挺不错，不过这游戏就是到现在还在更新。然后经常更出一些难以理解的 bug 啊，也是也不知道为啥，反正挺好的。那咋办吧？你说那咋办吧？啊，那真的很好，就是我是觉得，比如说你最近几年啊，玩了辐射，玩了废土，玩了永恒之柱二啊，甚至比如说尼蒙拉之潮之后，你在玩正义之怒，就会给你一种莫名的那种安心感。沉浸安心快乐啊，就是对，来一下好吧，来一下，很舒适，我操，很舒适，就是这么个游戏啊。就是而且它又不是那个纯对话的，它又很 RPG， 它那种博德的那种 good old time 的那种感觉又扑面而来了，是不是？就挺好的，我觉得特好啊。如果没玩过的话，来一个试试吧。就是这么个东西哦。说起都是对话的话，最近极乐 disco 这个团杂物的这些事情，就是挺遗憾的。哎，一方面挺遗憾的，一方面觉得就是会这样。不知道说什么，反正因为这个事儿，我可能最近要打算重新把《极乐 disco》再打一遍吧，就特别 就是铭记这个游戏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吧。不得不说，也成就这个东西也成为了这个游戏的这个体验的一部分，还挺神奇的，还挺神奇的。会觉得遗憾，又觉得没有那么不可思议，或者怎么？哎呦，真是怎么说呢？结尾就放这首吧，我太喜欢这个，就都特别喜欢杰克迪斯科的那个音乐，特别是这个曲调起来的时候，就应该是当时你会在阳台上找那个鞋，然后你放眼望去就是一个阴沉的天，然后远处是这个浓雾，然后脏兮兮的这个海和海湾，然后海湾海岸，你就知道这个游戏不简单。行，就这样吧，这期也一小时了，也就不扯淡了，不扯淡了，大家能睡，能那个。是，能睡好就行，是吧？就怎么说呢？就这么结束吧，就这么结束吧。这个结尾的时候，送给大家，给大家念一段我最喜欢的这个《看不见的城市》里的一段。请大家多读卡尔维诺，读起来非常快乐，好吧？提前说一句拜拜，晚安。然后这篇叫做《这个看不见的城市的这个城市与记忆之四》，它是这么开始的。他说，在六条河流与三座山脉的那边，就是佐拉，一座只要你看上一眼就会终身难忘的城市。这并不是因为它能像其他值得记忆的城市一样给人留下什么不同寻常的印象，佐拉的独到之处在于它能一点一滴地留在你的记忆中。那些连贯的街巷、街道两旁的屋宇、房屋的门窗等等，虽然并不显得特别漂亮或罕见，却都能占据你的记忆。它的秘密在于能使你的目光浏览其一幅幅画面的方式，就像在读一部乐谱，任何一个音符都不能遗漏或移动。熟悉佐拉每一个角落的人，在晚上睡不着觉时，可以想象自己走在佐拉的街上，依次记起大堂中理发店的条纹窗帘、酒眼喷泉的水池、天文馆的玻璃塔楼、卖西瓜的货亭、隐士与雄狮的雕像、土耳其浴室、街角的咖啡店、通往海港的小巷。这座城市无法让你从记忆中抹去，就像一套盔甲或一个蜂巢，在每一个小窝里都能贮存想要记住的东西。杰出人物的姓名、品德、数字、植物与矿物的种类、战役的日期、星座和名言片段，在每个观念和每条路线的转折点之间，你都能确立帮助唤起你记忆的相似或者相对立的关系。于是世界上最博学的人就是把佐拉印在记忆里的人，但是我要登城走访佐拉却是徒劳的。为了让人更容易记住，佐拉被迫永远静止不变，于是就萧条了，崩溃了，消失了，大地已经把它忘却了。